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先回到了台北地检，在上半段由萧逸宏检察官来为您服务。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在通奸罪到底违宪了吗？这是在大法官将这个月底的3月31号会举办一场言辞辩论。那么这一次的言辞辩论主题就是刑法通奸罪是否违宪。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法律呢就要来跟大家民众呢一起来聊聊通奸罪了。你对于通奸罪到底认知有多少？那么当然呢，包含了刑事无罪、民事未必可以免责，是这样吗？哦，什么是通奸？什么是相奸？什么叫告诉乃论？跟告诉撤告是不是可以分开还是不可分？等等。那么在下半段呢，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在今天发生在天母街头，在去年的这个11月这个日本籍女子遭到台湾男子泼洒精液这个案件啊，那么当街对他人泼精，这个法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刑责？那么包含了什么叫公然，什么叫做强暴？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公然猥亵等等的那真的这猥亵罪到底呢哪一些是这个所谓的猥亵的等等，好，它里面有很多的名词，有很多的这个刑责呢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聊。先带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在检疫情形之下这个疫情不达了全省的检察长在这个礼拜五就要正式交接了。那包含了台湾高检署检察长在内的检察长人事案终于经由行政院核定。那么交接典礼我们会在13号早上举行。不过呢，在新冠疫情升温之下，朝市缩小规模举行。那么至于是否戴口罩防疫，法务部将会筹办执行的高检署来做研商，做最好的保护。那么这一波呢，总共有17位检察长进行交接，分别是高检的邢泰昭检察长，以及台北地检周章清、新北地检王文德、桃园地检王俊立、台中地检毛友珍、台南地检叶淑文、高雄地检庄荣松、桥头地检洪信旭、新竹地检郭永发、南投地检张小文、云林地检洪家元、屏东地检黄谋信、台东地检陈松吉、花莲地检余秀端、澎湖地检李佳明、金门地检张云奇、连江地检张介清。好，以上呢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马上就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提醒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来了解，那么在今年的这个3月31号会有一场言辞辩论，那么也会将这一次言辞辩论的主题就跟这个刑法通奸罪是否违宪的部分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这个供应的电话是02372920，我们先让逸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江一宏，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一宏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马上就要有一场这样的一个言辞辩论，可能大家哦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到底什么是通奸跟相奸哦？大家可能会混为一谈，其实它是分开的，对不对？
对，其实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哈、哦，因为在我们刑法的规定的哈、哦，大概有两种，一个是所谓的通奸，就是有配偶的人跟其他人哦，可能发生性行为。那第二种情况是哈、哦。这个跟这个所谓有配偶的那个人呢发生性行为，我们称为相奸。
嗯，
举个例来说好了哈，我们假设说有甲乙丙三个人，那甲男跟乙女是夫妻，好、哦嗯，那甲男跟第三者哈、哦、丙女，他可能发生了这个婚外情哈、哦，婚外的性关系。
嗯，
好、哦，那因为从这条文来看的话，因为甲男是有配偶的人哈、哦，他配偶就是乙女，
是，
好、哦，他在配偶以外的丙女发生性行为，所以他涉犯的是通奸。好、哦，那这个丙女呢，她跟甲男哈、哦，她涉犯的是相奸哈、哦，所以通奸跟相奸，事实上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哦，虽然它的刑度哦跟条文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还是有一点差别所在。
嗯，是，可能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就是说，哎呀，这会不会讲得很复杂啊？原本我就跟他夫妻哦，这个甲男跟丙女发生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乙女又跟这个另外其他有这个不一样的，那一个叫相奸，一个通奸，可能大家会母煞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
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名词了、大概就是说跟有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不管是
男生或女生、
男生或女生、只要是一方有配偶发生性关系，事实上就是一个在刑法里面是一个刑责的一个规定。
嗯，是丁小姐想请教那个检察官一个检察官一个问题哦。他说这是针对男女哦，这个已婚者，他说有一些是男男或女女的话，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想请教一下，那这个也是一样是通奸跟相奸吗？也一样告得成吗？
是，事实上在这个我们之前748刑法通过之后，那到底呢通奸罪是不是适用在748刑法，可能还没有一个定论哦，还没有一个定论。那实务上目前应该也没有相关的案子出现，所以这部分可能没有办法给这位听众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哦，丁小姐，这没有办法，而且这会牵扯到之前我们易宏检察官有讲到一个，就是是不是有登记结婚，对不对？
对，事实上是我们之前讲748刑法，事实上是有在除了这个民法以外的其他规定有准用的规定，但是呢，在这所谓的这个通奸罪是不是在准用的范围？我在猜，实务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讨论啊，
还是有空间。
除此之外，就是说哈、对，除此之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通奸罪事上有一个规定，好、哦，这规、個、定是说哈、哦，这实务上会认为说，所谓的这个奸啊，通奸或相奸，都必须要双方的性器的结合才算呐、
那
如果是男跟女的话，事实上男跟女的话，性器结合是比较可以想象的，但是如果说是同性的话，这部分实务上怎么认定？其实可能没有案例出现，所以我想应该还是要等到将来相关案例出现之后我们再来探讨。
嗯，是。那么当然呢，针对这个刑事无罪跟民事未必可以免责、这个可能大家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条例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是，其实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们在这实务上认为所谓的通奸跟相奸必须要是双方性器官的结合啦。
嗯，
所以说像很多我们看到新闻多案例啊，就是说好像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男女共处一室，或甚至共处一床，那这个也被人家拍到了，他们没有穿衣服，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一切证据呢证明说他们有性器的结合，就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性行为的发生相关证据，所以在这个刑事的一个构成要件必须要比较严格的解释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法院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因为证据因为没有抓到说，他们是真的在发生性行为那个当下，但是呢，在民事里面可能的想法就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民事哈、它着重的是在一个配偶权，配偶权的一个侵害，也就是说民事就是一个损害赔偿的观念啦，就是说，即便呢你们没有办法证明说你们发生了性行为，但只要呢。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之间的外在的一个情况，好，已经超越了一般社会通念可以容忍的范围。好，比如说，你这个第三人可能跟配偶，然后他们可能手牵手，或是接吻，或是说，这个盖棉被，这个纯聊天之类的，
常听到
类似这样的情况。只要说，让一般社会通念觉得说这样子已经超过了，超过一般的这个交往的一个一般的这个常情的一个情况， 而且已经足以哈达到会破坏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度的话，那其实在民事的方面呢，就会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达成了，就是构成一个侵害一个配偶权的一个情况。
嗯，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就是说，哎，你侵害人家的这个人格法益人格权，
是、
哦、像这个配偶权是人格法益的一种。那这种情况之下，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呢请求损害赔偿的一个这个范围。
嗯，
所以说有些案件呢，虽然在刑事上面呢可能不好证明，哦、难以证明。
嗯，
但是只要我刚刚讲那种情况，只要说他已经超过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有社会的观念说已经超过了这个容忍的范围，而且已经达到可以破坏婚姻的圆满，
是、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会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嗯，
但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当然呢，针对这个告诉乃论之罪跟告诉还有就是撤告哦，它好像也是密不可分，嗯、对不对？
对，其实在这个这次的事件里面，有一个这个部分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刑事诉讼法有规定啊，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共犯的话，啊，共犯关系的话，
嗯、
那这是告诉乃论之罪的话，我们只要针对其中一人提告，
嗯，
哦，他的效力就会给予另外一个人，哦，
嗯、
比如说有两个人他们一起开车撞你，
嗯，
哦，你只要告其中一位就好了，那事实上这个告诉的效力会给予另外一位，
嗯，
哦，那撤告的情况下也是相同的，你撤销告诉一个人，然后效力会给予其他的共犯这样子。
嗯，
但是在我们通奸罪里面，刑诉法有特别规定的，它可能是为了让这个婚姻可以继续延续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啊齁，
嗯，
他对自己的配偶撤告了，
嗯，
他撤告之后呢，这个效力是不会给予共犯，就是第三人。
嗯，
所以说在实务上会发现一些情况，就是说到最后齁，因为被害人齁，比如说太太可能原谅自己的先生，
是常常看到
撤告了，嗯，对，但是最后，
但是他没有撤告女生哦，
没有撤告，
对对，
就是也不会给予到这个女生，
嗯，
所以说又是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啊，
嗯，
所以到最后在法庭上可能会剩下两个两个同性别的，或是说两个这个自己的配偶就已经不在这个法庭上了，
嗯，
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也是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
哦，嗯，
就是两个人可能都犯错嘛，那但是到最后呢，却只剩下了这个第三人。
就是配偶跟这个第三者，对，就两个都对簿公堂了，嗯，
对，所以是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次也是会讨论到这个大法官呢，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好，是，
所以像过去其实有过大法官解释，在民国91年的时候，啊，他大法官曾经对通奸罪是不是合宪的这个问题呢，做出一号解释，第554号，
嗯，
好，当时他就探讨说，这可能会涉及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性行为的自由跟，
嗯，
婚姻家庭制度之间的关系啦齁，那就是说，到底配偶跟第三人之间的一个性行为应该要不要限制，要不要处罚，
好，
当时大法官是做成一个合宪的，他认为说这种情况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太一样，所以说最好呢，
嗯，
能够尊重立法者的决定，那因为立法者已经定了这个通奸罪他是有刑事责任的，所以就尊重立法者的决定，
是，
不过因为时代一直在变化，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也一直在改变齁，像比如说在这两年之前齁，我们的司法国事会议吧，
嗯，
当时就有讨论到说到底是不是要废除废止
通奸，对不对，
通奸罪，
嗯，
对，因为这可能会对这个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也许是女人为难女人，那可能有性别上的一个问题，
嗯，
一个问题一个议题，那或者说是不是要删除掉我刚所讲的那一个，就是你这个配偶撤告，
嗯，
到最后去把第三者留下来
法庭
继续提高，对对，但是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在两年前的司法国事会事实上都讨论过啦齁，
嗯，
而且在国际上的情况之下，其实在其他国家有通奸罪的算是比较少的齁，算是比较少的国家，
嗯，
那比如说在104年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本来是有通奸罪的韩国，
哦，对，
他们的宪法的法院他们就宣告他们国家的这个通奸罪的刑事责任是违宪的，
嗯，是违宪的，
所以说其实虽然说我们91年的时候大法官已经做过大法官解释了齁，认为是合宪是可以的，是立法者的一个裁量范围齁，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齁，所以说这个大法官这次呢决定再次的受理啦齁，再次受理这个通奸罪的是不是合宪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嗯，是，所以齁，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比较清楚哦。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对于这个所谓的之前刚刚我们检察官有讲到大法官解释的部分，包含了刚刚还有讨论到就是说这一次还会讲到这个刑法通奸罪到底要不要废止哦，或者是删除刚刚讲到的这个单方面就配偶的部分， 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会是在这次的 大法官的一个事件案里面会做一个讨论，然后那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司法可能也会改变我们对
未来
公信罪的一个想法，
嗯，
对。但是我想结果不管是核宪或违宪，其实它都不会去影响到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在民事上面的其实并不是说领导打到通奸的，
嗯，
只要说这个这样子这个男女的交往分际，或甚至是同性别的交往分际，已经超过了社会的一般通念，
嗯，
可以容许的范围，达到会破坏婚姻的这个圆满的话，那事实上即便没有刑事责任可以处理，
嗯，
也可以回到民事的请求损害赔偿，
嗯，
这部分是不会变的，就是说这部分是一直都会存在的。所以万一大法官对通奸罪做出了跟这个民国九十一年不一样的一个结论的话，其实我想这部分是一定还是存在的，就是说这个民法的一个这损害赔偿的一个范围，绝对是还是一直都是存在的。
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嗯，大家下个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今天呢，也要来为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呢，来了解。那么也预告了哦，今天会来聊到的，也就是在2019、2018年的时候，在11月份的天母街头有发生这个日籍女子啊，这个遭到台湾男子泼金液的这个案件啊，那么后续是如何，以及大家对于这个所谓当街对人家泼洒这个金液有没有一些刑责？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家常在讲到的公然。公然是指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强暴行为它有分哪几种，什么叫做强暴等等。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来让佩瑜主任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也同步开放 02372920 哦。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真的被泼到真的很恶心耶。
对。
嗯，这个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呢？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没有，最近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个案件也是这样的，
类似，对不对？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管用什么法，我就用了很多法条起诉，结果法院都判无罪。
啊，可恶！
对，但是我最近发现，其实好像法院的见解有一些变更了。
嗯，怎么说呢？
对，看到这几个案例里面哈，看到至少他们关于这个泼洒金液的部分，有可能有的判的是公然侮辱，
嗯，
对，这个对，然后有的判的是所谓的毁损。有的判的就是就是那个公然猥亵，
嗯，
所以我看到有三种判决的一个法条，
不大一样，对不对？
对，不大一样。
所以当对别人泼洒精液，这真的是到底这个刑责，而且我发现那个刑责真的很轻哎。
对，那因为如果以这个事例，就是这个
案件
新闻的这个案件来说呢，他法官判的是用一个加重的公然侮辱罪，
嗯，
那是规定在刑法第309条，它的第二项说以强暴犯前项之罪，前项就是公然侮辱人的话，除了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金。
嗯，
对，
是的
。
有些人是惯犯这样会不会太轻了？
对啊，就是我当时处理的那个案件，他就是好几个地方，他就是
习惯性。有些人真的是习惯性。
没错，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当时想，那时候就在想说，到底会适用什么样的法条？当然也是当时有用公然侮辱或者是那公然猥亵起诉，但是我记得这个法院都是判无罪的。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公然，这个公然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之前有讲过，公然主要是 指对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或多数人可以共建共文的状态哦，它就是这个状态存在，就不一定要实际上有没有看到
哦，
对，处于一个公然的状态。譬如说以我们说赖群组好了，假设这群组里面有非常多的人，譬如说特定的多数人，
嗯，
三十个啊几十个一个群组赖里面也、也可以算是一个公然的状态。
嗯，是的，是多少人数以上呢？
其实没有一定的人数，但就是说它就特定的多数人，这个也算了。
嗯，是哦，所以公然就是指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的。
那刚才还有讲到强暴，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这个法，这个士林地方法院判的这个部分呢，他就是说他用泼金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强暴的力量。他说这个泼洒金是一个物理的强暴手段，加注于告诉人，让他可以很让他感觉很难堪啊，很受侮辱啊，所以他是用这个强暴，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强暴。那强暴其实一般就是一个有形力，就是物理力的行使啊，
嗯，
就是强暴，譬如说推啊打，用力量的。然后他这个士林地方法院是说，即使我泼金印，这个也是一个让强暴的手段，这样子。
嗯，是，而且有之前还有一些新闻，就是他不是泼他人而已，他特定对象，对不对？譬如穿黑丝袜啦、长裤等等。那这个里面会有一件事情呢，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你是不是要帮我洗呀、
对、
哎呀，
是啊，而且就算洗了，你敢穿吗？
不敢。
所以这个就有其他的检察官起诉，就是用毁损罪。他认为说泼到他的丝袜或他的长裤啊，这个人可能是依法就不敢用了，就丢掉了。
嗯，
所以也有认为是用毁损罪来起诉。那毁损罪规定是刑法第354条有规定，毁弃损害就是他人之物的话，这个足以这个部分是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嗯，是哇。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为什么这个不愿意修法嘞？他说很多都是长期的这种所谓的性侵案的部分。
是没错。那这个其实泼金液这个东西，其实我后来今天去查询发现，哇，其实各地方的案例都有诶。
嗯，
对。那问题是法律没有特别对于这样子一个行为做一个规范。
嗯，王先生说这已经是有精神疾病了呀。
有可能。我当时只去那个案件，就是当我看到那个被告他来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他，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状态。
嗯，
对，是的，很明显的。
嗯，他说没有办法修法吗？王先生又在问。
当然如果要修法的话，当然就希望说呢，能够看主管法规，好像是这应该是法务部要提出一个修法的一个内容啊，然后要经过立法院通过了。
嗯，
对，是的。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有些人会故意假装好像喷你啊，或者是吓你啊，那这个也是会构成这样子的一个猥亵吗？
这个说句实在，看他喷什么东西，如果他喷水的话，你真的是很难认为他是一个认为他有公然侮辱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说跟你说他喷的东西是，譬如说什么之前有喷硫酸啊，这可能就是有伤害哦，甚至可能到重伤害的问题了。
嗯，
是对，
嗯，所以这个里面还会有看你喷的是什么。那像一般的公然猥亵嘞，
公然猥亵就是这个是另外有一个新北，他有认为一样的东西，他是也是用喷精液啊，他把它喷在他的衣服啊、短裤等等啊。那这个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公然猥亵的一个刑责，那他是规定在刑法234条，就是意图公然公然为猥亵之行为者，处的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0元以下罚金。对，
难怪大家现在对这个就觉得真的太轻了啦。
对，所以其实等于说这样子，同样的行为，有人判公然侮辱，有人判毁损，有人判公然猥亵，三种判法都有。
嗯，是。徐先生说，难道一定要从法务部吗？他说这个不是通常透过立委，他说没有一个程序吗？他说现在不是都在修法吗？
当然就要看，如果有立委主动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他要提出来修法的一个内容，当然也是更好了，因为这个再怎么样都要经过立法委员的提案嘛。
哦，是，
对，
好，这个徐先生可能你要努力一下问一下了。这不是我们先这样子讲讲就可以了。
如果有立委愿意提啊，那更好啊。
哦，对，因为他真的是情况基本上刑期太轻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他已经有一些是累犯了。
对，其实很多事、
对，然后他可能不是只有在这个台北地区，他可能横遍很多地区了。
里面有个判决，其实上回审，我记得那个是高雄那边判的。
哦，
所以你看新北啊、士林啊、高雄啊，各法院判的这个刑度，用的法条不一定一样。
嗯，他说要如何保护自己这些妇女呢？
有时候你说真的很。你在站在那里莫名其妙等车，像我之前处理的案例，他就在旁边等，他是在这边等火车，他根本没有注意后面或是有人接近他。
嗯，
对，当然你说跟人保持一点距离啦，对。
嗯，是，我真的有时候防不胜防，因为他突然飞来一笔，你也搞不清楚，
对，你根本不知道，哎，怎么 怎么有东西一丝丝的东西喷在身上这样子。
哦，是哦，他说通常要保持证据，对不对？
当然，所以说如果有你是在旁边附近，假设你不小心观看到这个状况的，请你勇于出来作证，说，哎，我当时确实有看到谁对谁，然后那个女生假设被喷的是女生，她第一时间的反应，这也蛮重要的。
哦，这都有牵扯到未来后续，对不对？
对。
哦，不要害怕了。其实这真的这个你越对有些这个所谓的精神上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哦，都会碰到。就譬如说，他就是想要看你那种很惊吓的眼，哦，或者
当下一定会受惊吓。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也不要想说，哎呀，算了算了，不如少一事哦。
是，
你还是要把它讲出来。
是的，
对不对？因为你这样等于是纵容他，他认为好玩了。
对。
哦，很多事情都变好玩好玩，或者是哎我。这种觉得哎呦没什么，我只是
控制不住。那所以在旁边，如果你旁边遇到有身边的人遭受这样的时候，请协力一起把这个人抓住，这样。
哎，这是真的哦，我们大家真的要一起来蹲起母林一下哦。
对，没错。
哦，不要认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事一件。其实这不是小事，因为你的纵容一次就有二就有三，
对，
到最后他就变成是长期性，因为他觉得
反正都不会被抓。
对，而且你也没有反应，你也没有反驳我。你只是瞪我，你只能骂一下而已。
有时候这个发生太瞬间了，来不及反应，所以有时候民众你可能看，哎，怎么有人忽然一个在逃跑，什么行为，可能可以协助一下，
特别关注
一
下，
对，帮忙协助一下。
嗯，是哦，这是我们的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佩瑜主任，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